啊，这一部经你没有能够学好，你决定不能够学第二部经，而且决定不许可同时学两部经，同时学两样东西，不可以。你可以旁听啊，你比如说他这个教古文教诗词啊，教其他的我们可以旁听，不能在上面呢浪费时间精力啊，你的时间精力要在你本修的这个课程的一门。我的这个理解了啊，这个指导啊，经过这几十年证明是正确的啊。说实在的话，现代人的聪明智慧不会输给古人。为什么成就不如古人呢？古人用心专啊，专一，现在人心是散乱的，学东西学得太多太杂啊，所以佛法呢讲精进呐啊。那么我看现在人学的东西呢，它是杂进、乱进啊，所以他说求得的是知识，不是学问，是聪明，不是智慧。这个里头有区别啊。第九句啊，佛名浩海，那么说佛的名号包括佛教里面所有一切的名号，菩萨的名号，声闻缘觉的名号，啊，护法神众的名号，这是佛陀教学的手段呐、顾名思义，让我们从这个里面觉悟。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名号是怎么建立的呢？是随着众生需要而建立的。它的用意对治众生的毛病习气呀，啊，我们同学要特别注意，这个可以说是佛门里面的基本常识啊。菩萨我们现在知道啊，视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成佛，他为什么叫释迦牟尼佛？他不取别的名号，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来由是什么？来自这个时代，这个地区众生的毛病习气。佛名号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啊，用来对治这一个时间 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时间。啊，从那发愿来讲呢，12000年了。啊，这个时段，地区呢，娑婆世界。啊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此时此地啊。这一些众生最严重的毛病是什么呢？自私自利，没有慈悲心呐。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啊，好人善人损人的事情少啊，少做一点呢损人利己的事情。心行不善的人多做损人利己的事情，这个意念真的人皆有之啊。啊，所以佛的名号永世家。释迦是梵语啊，什么意思呢？能忍啊，忍仁慈啊，就是唤醒我们呢，你要能发仁慈心，也就是说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你要爱人呐。啊，爱自己更要爱别人，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啊。要以大慈悲心待人接物啊。你看名号里头是这样提醒我们的啊。名号后面摩尼，摩尼是对自己啊，我们这个时段这个地区的众生心地极不清净啊，贪嗔痴慢了啊，起心动念都是恶业，所以名号是用摩尼。摩尼极灭的意思啊，清净极灭啊，那个灭就是把烦恼习气灭掉，把一切不净灭掉，不净里面就包括着不善啊，恢复到自己清净心呢。所以名号的含义我们就很清楚，佛教导我们对自己要清净啊，常常保持清净心，对别人要仁慈啊，这就是他出现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的总纲领。名号是从这来的啊，那佛那个字是通号，释迦牟尼是别号啊，通号是觉而不迷啊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这一个佛字就包括了三宝啊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觉正净的作用，特别提出来，一个是仁慈，一个是清净，啊，针对着娑婆世界现阶段众生，这个阶段是12000年。大病 病根啊。佛菩萨没有名号，名号是随众生而建立的啊，完全看众生的烦恼，他是什么样的烦恼，佛用什么样的方法对治啊，所以叫你常常念佛菩萨名号，常念，常念上念念提醒自己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，佛的名号一般讲呢，多半代表性德，菩萨的名号代表修德。佛菩萨都没有一定的名号啊，随着一切众生烦恼习气，他的名号随时在变。名可名，非常名啊！啊，老子说的 啊，在佛法里头完全显示出来了啊！你看看晚近啊，弘一大师，这是提起来我们大家都很尊敬的一位大德。他在没有出家之前是才子啊，有名的才子啊，诗词歌赋啊，琴棋书画他样样精通啊，啊，以后这看破红尘出了家了。出了家，他还常常画画写字，啊，给一些信徒们结缘。你看他写字上后头的署名，后人跟他这些以这个墨宝啊。编成册子，它的署名有100多种，真是性之所至啊，就起了个名字啊。有些这个名字大概一生当中就用一次，很多啊。啊，我们想想，他为什么？大概呀，都是佛法里面讲的观众生的根性。他这一张字写给你的，看看你的根性，他写个名，写是数个名，这个名对你用的，不对别人用的。用意啊，无非是提醒你啊。这个佛名浩海呀，弘一大师学会了啊，他用名号帮助众生觉悟啊，看到对方要造恶业的，他的名号啊，一定用善字啊。看到啊，对方是懈怠懒散的，他一定用勤，用定啊。看到你愚痴，你是非善恶都没有能力辨别，他一定用慧 啊，所以没有一定的。佛没有定法，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名号，啊，他的名号就多了，啊，是这么一个原因。啊，那么有人不懂得哦，这个大师信之所至，啊，随便起个名号不是的，他有用意，这个里面是高度的智慧。啊，将来这个本经名号品专门答复这个问题，啊，给你解释。虽然佛的名号是信德，菩萨名号是修德，啊，大乘经上常讲信修不二啊。啊，我们看到信德就想到修德，啊，听到修德了，我们就会想到信德。释迦牟尼佛的名号是这样建立的，啊，弘一大师，这个弘一这个名号他用的最多，用的时间最久最普遍，有他的用意啊。仪是专仪啊，不杂了，实实在在，他这个意思就是含着一门深入，长期长时熏修，自行化他，不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所以古德常讲啊，顾名思义啊，啊，看到这个名号，你要想他的意思。我们就能得受用了。啊，那么在中国大乘佛教，啊，最著名的表修德的四大菩萨。地藏、观音、文殊、普贤，那名号意思要懂得。啊，观，观照啊，观察了，是是世间的，世间一切众生在那里受苦受难啊，你关键了啊，关键之后立刻啊主动的就去帮助他救苦救难啊，你或者看见或者是听见，你主动的就要去做，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供观世音的像，啊，这个写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什么意思？就是教我们常常想着常常念着，这个世间有许许多多苦难众生等着我们去帮助，啊， 这个是你真正叫拜观音的，真正在修观音法门的。但是那个根本的法门呢，是地藏。地是代表心地啊。我们知道地底下有许许多多的宝藏，养活众生。五谷杂粮地上长的，金银财宝是地下开采出来的，养育众生的。佛就用这个大地代表心地。我们心地宝藏是什么呢？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。如何来开发？地藏菩萨本愿经上教导我们，用孝，用敬这两个字开发心地宝藏。跟敬业三福第一条前面两句所讲的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两句话了，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的内容啊！地藏菩萨本愿经讲什么？就这两句：孝亲尊师啊，是开发信德的一把钥匙啊！所以事出世间法，你想修学成就。第一个因素就是尊师重道。尊师重道从哪里来的？从孝养父母来的。你要不孝养父母，你怎么可能会尊师重道？在家不孝顺父母，会去尊师重道，那个老师听到会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反常。你对父母不孝顺，你来尊敬我，一定有企图，一定有目的，那得好好的提防你。如果你在家是个孝子，那他非常欢迎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心是真心，你不会有恶意。这是古今中外不变的大道理啊！所以佛法修行从哪里修起？从地藏修起。地藏是地藏经，就是敬业三福。敬业三福是地藏经的纲领。它的落实是落实在十善业道。这个第一福里头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落在十善业里头。你看看菩萨名号，它代表的意思。我们见说到这个菩萨的像，看到这个像，就想哦，它代表这个。不是迷信呐，用名字，用这些形象啊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不要忘记了，目的用意在此地。这哪里是迷信呢？这不是拜偶像啊。 我们见到佛菩萨形象顶礼膜拜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恭敬我们的信德。尊敬我们的修德，这个形象代表我们的信德，代表我们的修德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它确实是教育，它不是宗教啊，它不是神啊，它不是主宰啊，它教我们一个科目。所以佛教为什么这个佛菩萨名号这么多啊，形象这么多，就是它的科目很多啊，每一个学科用一个佛菩萨来代表啊，时时刻刻来提醒我们。所以从孝亲尊师扩大，就是仁慈博爱，观音菩萨代表仁慈博爱。啊，那么这两位菩萨，实在讲呢，就是把释迦牟尼佛名号的意思啊圆圆满满的显示出来了啊。可是智慧不开啊，会产生副作用啊。你看佛家常讲的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这是佛家的教育。可是古德又说，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，这也是真的啊，这产生副作用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呀，慈悲方便呢，感情用事那麻烦了，你很容易呀招来祸害啊，沦落下流。所以文殊代表智慧啊，啊，文殊师利菩萨代表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。我们孝亲尊师仁慈博爱都要有一智慧为基础，不可以感情用事啊。那佛家有没有人情？有，有人情，通情达理，它是理智做主。那么再跟你说，情跟智是一不是二，迷了的时候智变成了情，觉悟的时候情就是智慧啊。我们今天讲感情跟智慧是一桩事情啊。只有觉迷啊，觉悟了，感情就变成无量智慧；迷惑了，智慧必变成了感情。啊，佛法自始至终啊，是讲求智慧呀。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最后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是讲方便为门 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前面三位菩萨代表的是慈悲为本，啊，普贤是方便为本的。普贤菩萨把孝敬、仁慈博爱、真实智慧完全落实在生活，啊，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，这叫普贤菩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里面所讲的菩萨，啊，讲这么多菩萨，原来是一桩事情。啊，这四大菩萨了，合起来一个人呐，不是四个人呐。诸位同修，千万不要误会了。啊，是一，所以《华严经》上说的好啊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啊，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是一个性德，无量无边菩萨是一个修德。华严经上讲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啊。啊，你要不懂得佛法里表法的意趣，你就不能欣赏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学的高度艺术啊，你就没有能力欣赏啊。啊，后面还有一句，佛受量海啊，这是第十句。寿量是讲寿命啊，寿命无量无边呐！啊，佛在大经上讲的，为什么呢？什么是佛？明心见性的人，我们称作佛。明心见性呢，就是我们的身心跟自性融合成一体。啊，这个境界里面，我们的心啊跟性合成一体了，我们的身跟刹土众生合成一体了，就像一粒微尘呢，跟大地合成一体了，合成一体了。我们今天不晓得，以为我们是独立的，以为我们跟他们有关系啊。实际上，我们一个人呢，就像一粒微尘一样，跟大地是一体。啊，所以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啊，我的身就是刹土众生，我的心就是虚空法界。那你说他的寿量呢？无量寿啊，真的是无量寿，不是假的啊。无量寿现在就证得了。啊，有没有生死呢？确确实实没有生死。啊，生死是世间啊六道众生呐，啊，一种抽象的概念呐，啊，决定不是事实啊。 个概念，在《白话明文》里面也是属于二十四个不相应里面的。不相应刑罚，就是说它不是真的，完全是抽象的概念，决定没有事实。你要说依他起性，还有一点依据啥？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依他起性，心不相应法。比依他起性还要假啦！换一句话说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不是事实。事实是无量寿，真正的无量寿。化身无量寿，报身无量寿，应化身也是无量寿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
我们接着看。现象品问应得生光，这个十句就是四十句念前的最后的十句，即一切菩萨誓愿海，一切菩萨发趣海，一切菩萨住道海，一切菩萨成海，一切菩萨行海，一切菩萨出力海，一切菩萨神通海，一切菩萨波罗蜜海，一切菩萨地海，一切菩萨智海。这个十句，十句每一句前面都关上一切，他的意思就是尽虚空变法界，十方三世一切菩萨，前面。移情的这个念情呢，多半都是想讲这个如来果地，以及佛的教化众生无量无边的等等。幕后这个十句在问菩萨，这个十一句前面呢我们曾经说到过，凡是说菩萨呢都是说的修的，说诸佛了都说是果的在这部经里面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结有因呢，因果圆融，显示出一体自在。这个十句我们不但是讲应当学，必须要学习第一句一切菩萨誓愿海我们的同学出家了，当然你受了菩萨戒了，你是菩萨了。那么这个十句我们懂不懂？
不能说具足啊，总得有少分呐、啊，才像菩萨嘛。否则的话，受了菩萨戒，不像菩萨啊，不像菩萨了，就有罪过啊。那什么罪过呢？自欺欺人，你就犯了这个罪过啊！欺人不是欺普通人，欺诸佛如来。你说你这个罪有多重？啊，为什么人家说一出家就堕地狱？道理在此地，不出家了，说老实话，欺骗众生，没有欺骗诸佛如来；出家了，欺骗诸佛如来。这些问题啊，不说，啊，你这个模模糊糊在混日子，一天一天混过去了，要给你说穿，实在讲太恐怖了。啊，诸佛如来是世出世间大圣人呐、啊，啊，净虚空变法界。哪个众生不尊敬呢？我们敢欺骗他？啊，不但欺骗，实在讲的是侮辱他，是作践他。你不堕阿鼻地狱，谁堕阿鼻地狱？入了如来家，所作所为跟如来完全相违背，啊，180度的相违背，这就是侮辱啊，这就是作践呐、啊！啊，所以从前，啊，古时候一个出家人，帝王见到你。都恭恭敬敬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你是如来弟子，你是天人师啊，啊，不过那个时候出家水准高啊，要经过皇帝考试啊，啊，皇帝为什么考试呢？看看你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尊敬，能不能做我的老师啊？帝王师嘛，啊，所以从前出家真真不容易啊！啊，对于世间学术的考试，你的成绩相当于进士。啊，再考佛法，啊，国家考试，这个最高级的考试就是进士，啊，像现在这个国家高考一样啊，啊，你要通过这个考试及格，然后再考佛法，啊，通通及格之后了。皇帝还要跟你见面，看看你的德行威仪，再发文凭给你，这个文凭叫度牒啊，你拿到这张度牒，你就有资格出家了啊。到哪里出家不限制你，哪个道场哪个法师跟你有缘分，哎、啊，你到那边出家，那个法师首先要看你的度牒，你没有度牒，要是收你出家了，这犯法，啊，犯过法，啊，你有度牒，真没问题。 可以跟你剃度啊。啊，度牒是皇帝发的，啊，皇帝准许你出家，这个制度啊，清朝顺治皇帝